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有关祷告的内容，重点探讨新约祷告方式，也就是说，在耶稣降临使我们与神和好后，我们的祷告方式与旧约有何不同。在很多人脑海中，这是个新概念，很多人从未想过，从未思考过新旧两约的祷告方式竟然不同。有人或许会说，是啊，新约中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但他们连这句话的意思都不明白。我一直在分享关于祷告的内容，我这里有本相关书籍，题为更好的祷告方式，也有西班牙语版以及学习指南 CD 和 DVD。 我真心鼓励你获取这些资料，因为我在此阐述的内容与多数人惯用的祷告方式截然不同。他们祷告却没得到正确果效，原因之一就在于此，主吩咐我们使用他的名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很多人并不明白，这远非简单的一句奉耶稣的名，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明白耶稣成就了什么吗？事实是，很多人并不明白，因为他们照搬旧约的祷告。在新约中祷告时也如法炮制，只是在句尾加上奉耶稣的名，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妄称耶稣的名。当你说奉耶稣的名，是在说因耶稣的作为，因他已为我的罪付清代价，因他使我与神和好，因他的代求，耶稣已为我赢得神的恩惠，父啊，因耶稣成就的一切，现在我相信，我接受这些恩典，使用耶稣的名应该是这个意思才对。然而成千上万人来找我时都会说类似的话，为何神不医治我？我禁食，我祷告，十一奉献，参加教会，我过着圣洁生活，我竭尽所能，为何神还不医治我？有些观众，这正是你对神的态度。我跟你说，你的这种言论本身就说明了为何神不医治你，因为你没有指向耶稣为你做的，而是指着自己为耶稣做了什么。你期待着，因为我做了这这那那，神就该因我的行为在我生命中动工，这就是敌基督，就是妄称耶稣的名。你亲近神，没有凭耶稣已成之功，而是凭自己都做了什么。你在恳求神，仿佛他仍在发怒一样。但圣经教导我们，耶稣已使神与我们和好，神对你毫无愤怒，因他的怒气已借耶稣的牺牲而平息。新约基督徒若仍效法旧约圣徒的祷告方式，便是敌基督。我不是说你这个人是敌基督者，也不是说你出于魔鬼，而是说这种心态与耶稣的已成之功为敌，否定了耶稣的作为。在祷告结尾你加一句奉耶稣的名，就是在妄称耶稣的名，你并未按真意思使用这名，也不明白新约祷告有所不同。昨天我引用了出埃及记第32章，但你看了摩西如何恳求神，当时神大发烈怒，打算毁灭以色列全族，从摩西重建新国度。摩西对神说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。出埃及记32章14节说，于是耶和华后悔。瞧，我见过有人直接引用这段经文说，我们代求时就该这样，像摩西一样，我们需大胆来到神面前祈求，恳求神不要大发烈怒，不要那样做。这种祷告有好几处错误，其一在于你认为神仍在发怒，借着主耶稣，神的愤怒已完全平息，神一切愤怒都已临到耶稣身上，出自约翰福音12章32节，他吸引了神所有怒气。本周稍后我会专门讲这个，这完美契合了我们此刻的讨论。神的愤怒都已倾泻在耶稣身上，神不再向你发怒。就此我可以停下来讲上一整周，但我要说，对新约信徒而言， 对已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而言，神的愤怒已全然平息。根据以赛亚书54:9-10的应许，神永不再向我们发怒，永不震怒，永无不满。他平安和怜悯的约也永不迁移。你永远不会经历神的愤怒，即便对非信徒来说也一样，因耶稣已经平息了神的愤怒。如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，神甚至对非信徒也施以怜悯，但非信徒若持续拒绝这恩典，终有一日神的愤怒会降临，不过那时候现在还没到。因此新约信徒已完全脱离神的愤怒刑罚。至于非信徒，神以恩典与怜悯待他们，这是旧约未曾显明的。若他们持续拒绝耶稣，终将为此受罚，但那日尚未临到。对非信徒，神现在也不对他们发怒。在新约，耶稣改变了一切，神不再发怒。所以若你来到神面前，仍以为自己在面对生气、刻薄、愤怒的神，像旧约出埃及记32说的那样，若你这样来到神面前并说，求你从怒气中回转，不发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若如此祷告，你首先就没明白借着耶稣，神的圣洁公义已完全得以满足。若你还让神后悔，这种行为无异于自居中保之位，你想使对立双方和好。我告诉你，神不再与我们为敌，你那样做是在取代耶稣的位置。提摩太前书2:5说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耶稣终结了旧约中所有的中保代求，终结了求神怜悯的中保之功。我们做不到的，他为我们成就了。摩西的做法在他的时代有效，但耶稣的作为更胜摩西千百万倍。若你来到神面前，仿佛耶稣未曾赎罪，未曾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你仍效法摩西，恳求神转意。这便是敌基督，违背耶稣成就的一切。还有一个常用例子，创世纪18，神差遣两位天使下到索多玛城中，去查验他听到的情况是否属实，倘若属实，便要毁灭索多玛与俄摩拉。创世纪18:23说，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亿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亚伯拉罕在此恳求神说，神啊，你不能毁灭索多玛俄摩拉，假若城中仅有50亿人，你会连义人与恶人一同击杀吗？公义圣洁的神岂会行这事呢？神啊，你肯定不会这样做。第26说，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亿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假若这50亿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建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，假若在那里建有4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4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在那里建有3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建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在那里建有2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一次。换言之，亚伯拉罕知道自己正挑战极限，他不断劝说耶和华神，也知道自己可能太过分了，于是他说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代求，假若在那里建有10个呢？他 说，为这十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我们虽无法确知，但主已从50人降到了10人。我相信亚伯拉罕若继续追问，若仅有一个义人，你仍要毁灭那城吗？有可能主会为那一个义人的缘故赦免索多玛和俄摩拉全城。第33节说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。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创世纪第19章说，当时城中连十个义人都没有。彼得后书说，罗德是义人，是正直人。可见那城中仅剩一个义人了，因着神的怜悯与亚伯拉罕的代求，拯救了罗德与妻子的生命。天使也领出了罗德的妻子，可他回头瞻望诚意，就变成了岩柱。罗德的两个女儿也随他出来。这样从索多玛俄摩拉全城得救的只有3个人。这并非亚伯拉罕讨价还价或代求的结果，而是因神的怜悯，他从索多玛救出罗德和他两个女儿，最终那地被火与硫磺毁灭。我常听人以此为范例说，新约代祷者就该如此祷告。我们当为美国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美国，不要降审判，不要向美国大发烈怒，因为还有一人，我们正在代求，我们期盼这个国家尚未泯灭的良善能够延缓神的审判降临。我告诉你，若在耶稣降临前的旧约，亚伯拉罕代求劝说神改变心意，让神因10个义人的缘故不毁灭全城。那么，我保证，耶稣的代求比亚伯拉罕有效1000000000倍。耶稣已使恩典降下，即便美国犯下的许多罪，与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受审判，而是说因耶稣的代求，他已平息了神的烈怒。若因10个义人之故，亚伯拉罕便能使神回心转意，不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。我相信无论你在美国或任何国家，今日耶稣都已为我们代求，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，出自希伯来书7章。他已扭转了神的烈怒，神不会因罪毁灭这个国家，你的国家或任何国家。耶稣已经改变了局面。我曾这样说，若神不毁灭美国，不审判美国，那他就该向索多玛、俄摩拉道歉。我的逻辑是，美国正变得腐朽堕落，和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虽然索多玛、俄摩拉罪行累累，但主要的罪就是同性恋。现今人们常称同性恋为索多玛的罪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其源自索多玛。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毁灭与同性恋紧密相关，故此人们称之为索多玛的罪。索多玛、俄摩拉主要的罪就是同性恋，他们肆无忌惮，毫不遮掩。如今美国不仅容忍同性恋，我并不反对同性恋人士，我认识的人中就有人受此困扰，但我从未恶待过他们任何人，我不伤害他们，也不嘲弄侮辱，更不加害于他们，我尊重敬重他们。我不反对同性恋人士，我反对的是同性恋行为本身，因为同性恋行为是可憎的，是罪，是错的。以恩典怜悯待同性恋者是一回事，不加以定罪，不恶待他们，但积极提倡同性恋则是另一回事。可当今政府及诸多社会领域正在这样做，他们绝不是单纯的容忍或放任人们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他们还强行让别人也提倡同性恋，必须认可同性恋婚姻，必须认可不敬钱的事， 有人想迫使像我这样的事工必须雇佣同性恋者，不然便会被贴上恐同标签。我跟你说，这绝对错误。最近有人联系我说，连律师你都不批评，你干嘛要批评同性恋呢？他们的意思是说，律师们欺诈偷窃，声名狼藉。你为何不站出来批评律师？你知道吗？我确实批评不诚实行为，也谈论相关问题，但二者有区别。我不单独针对律师，是因为首先，并不是所有律师都在欺诈，都在偷窃行骗。如果一概而论，那就太过分了，这样会玷污整个律师群体的名声。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我就认识一些很正直的律师，所以我会批评不诚实、说谎、偷窃、操纵和控制的行为，我反对这些行径，但我不会像对待同性恋那样公开针对律师或其他的罪。其原因在于，那些不诚信的律师并不宣扬说所有律师都本该如此，他们不会说神就是这样造我的，你必须得接受我。虽然我欺诈偷窃，但若我申请想做你的律师，你拒绝聘用我，那就是歧视，你必须接受我的欺诈偷窃。律师们不会游行宣扬不诚信行为，宣扬收受贿赂之类的。当然有些律师会这样，也有这种医生，各行各业都有，每个行业都有人行为不正，但他们不会上街游行大肆炫耀，要求你接受其不道德行为。可同性恋已发展到一个地步，不只要参与其中，还要大肆鼓吹，他们要将同性恋强加给你我，这才是症结所在。总之，以上内容是题外话，回到原题上来，美国在许多方面已沦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翻版，人们不仅公然行同性恋之事，还要大肆鼓吹上街游行炫耀同性恋，在神的面前公然悖逆。当我说神，以前我曾说若神不审判美国就该向索多玛俄摩拉道歉，这样说的逻辑在于美国某些方面的腐败程度已无异于索多玛俄摩拉，我们理应受审判。但如今神的启示让我明白，若神因同性恋等罪审判美国，他就要向耶稣道歉，因耶稣已为此付清代价，他已经为我们赎罪了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祭赎罪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耶稣的赦罪不仅限于他所知道的人，他们终将接受耶稣成为基督徒，耶稣为全世界的罪付清了代价。那些不接受他的人，那些同性恋公开宣扬罪的人，他们提倡罪恶，想改变社会风气，从而获得接纳，大肆鼓吹保护罪恶，耶稣也为这些人的罪付清了代价。如今若神仍审判这些人，便是不公义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已经成就。我是在说这些行径没问题吗？不，这依然是错，还会让撒旦有机可乘，大举入侵他们的生命。我最近讲过这个，就不细说了。我们出版了一本小册，涉及堕胎同性恋议题以及创世论与进化论，里面有大量统计数据、科学依据，具体数字记不清了，但小册中包含许多研究和访谈。同性恋者的平均寿命比异性恋者少20年，你知道吗？吸烟的平均寿命会少7年。为此，美国卫生部长要求所有香烟包装均需印上警示吸烟危害健康，平均寿命缩短7年，可同性恋者的平均寿命要少20年，为何不对此标注警示呢？因为这不政治正确，因为我们假冒为善，我们没有客观地看待这件事。 当今世道什么都得讲政治正确，所以我要说，我并不觉得因神已担当了罪。他不会发怒，所以同性恋就没关系。毕竟就算我们接纳这种生活方式，他也不会因此毁灭美国。我虽然说神的审判不会临到，但绝非纵容或鼓吹同性恋。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极具毁灭性，伤身毁命，缩短寿命，危害不胜枚举。虽然神为世人付清了罪的代价，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活在罪中。不，就像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说，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给撒旦留地步，他便趁虚而入，吃你的饭，砸你的碗。你不会想要活在罪中的，但我要说，神不会再审判你的罪。在耶稣里，他已审判了你的罪。从神而来的审判，你唯一要承受的就是拒绝耶稣的赎罪，即耶稣为你罪付清的代价。若你拒绝他的赎罪，就必须为自己的罪付代价。你要付的首要代价就是拒绝史上最伟大的牺牲，那就是主耶稣的牺牲。但你个人的罪已得赦免，教会整体并未领受这一真理。他们教导说，悔改吧，因为神要审判你了，悔改吧，因为神要毁灭美国，毁灭你所在的国家。他们让人效法创世纪第十八章，效法亚伯拉罕，向发烈怒的神代求，阻止他大发烈怒。但我要说，在新约之下，祷告已经改变，耶稣已满足了神公义的全部要求。如今神不再用根细绳将美国或任何国家悬于地狱火湖之上，随时都可能坠落，把你扔进地狱。不，神已拯救了全人类，他已为罪付清代价，这并不会自动发生，你也必须相信主耶稣才行。若你已相信耶稣，便已从神的愤怒中得赎了，神不会向你发怒。但若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仿佛他仍是愤怒之神，仿佛耶稣的赎罪没起作用，你打算像亚伯拉罕那样恳求神，像摩西那样求他后悔不发烈怒，我告诉你，新约的祷告绝非如此。